行动态。期末年后期，第十二节，从第十二节，第一章第十二节。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那么这一次特会呢，主要就是题后第一章十二节、十三节、十四节。那么江令的责任是十二节，那我的责任是十三节，蓝佩嘉宾的责任是十四节。那么这一次呢，我想我们再把，那么当然我再说，我们这一次这在复习的时候，我们主要是讲这个纯正话语规模。那到底什么叫做纯正话语规模？那如果我们读这一段的上下文，我们都知道这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封书信，没有多久他就殉道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知道说，所有保罗讲的话都是重要的话，因为不止教会到了冬天，因为保罗记得在提摩太前书，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怎样设立长老，因为什么呢？因为以弗所的长老，那个时候提摩太在以弗所，以弗所长老从前保罗老早设立过了，但是因为现在呢，教会慢慢进入冬天，所以我们知道说有的长老已经凋零了，到处哪里去，有的位置寻找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给我们看，当教会进入冬天的时候，那么保罗提摩太应该怎样的做。那么到了提摩太后书呢，保罗自己到了冬天，意思就是保罗的一生他终于要走在尽头，那么他知道他的前途是未知数，他也知道说公有公义的观点为他的生命，所以后面他讲到他交电的时候到。不过当他讲到这些以前，尤其刚刚开始写到提摩太后书，他觉得有些话要交代给提摩太，所以我们说这些话应该是最重要的话。这些话可以说是保罗一生到了他最成熟的时候，有一些非常精炼的话。那么然后现在呢，保罗就交付给提摩太。所以第十二节他说，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保罗不是做监了吗？而且保罗现在呢，这次监牢也是苦监，意思就是说前不久我们知道他在以弗所写信写给以弗所写给哥罗西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软禁，意思就是他失去自由，他带着锁链，那么这边链着他，另外一链的另外一头是一个兵丁看管着他，所以那是软禁，但是不是苦监。那么现在呢，可以说是被放在地牢里面。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呢，就跟上一次不同了，而且小亚细亚人都拒绝他，大家都害怕，因为现在保罗坐监，因为他是犯人，而这个犯人是政治犯人。那么这个政治犯没有人敢碰他，为什么政治犯呢？因为他信主耶稣，因为只要信主的他一定不拜偶像，不拜偶像敢拒绝这个不拜偶像，那么这个一定是政治犯。所以这种人没有人敢碰他的，所以小亚细亚人都拒绝他。所以提摩太后书可以说是保罗他的一生到了最高峰，那么十三封书信里面最后的一封书信，所以在这个书信里面，我们可以说一些话都是保罗最后的话，最后的叮咛和最后的嘱咐。那么，当他受苦的时候，他说：“我不以为耻。”许多人为什么他讲的为耻？因为有人以保罗为耻，所以才拒绝他。他说：“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所以这是信心的宣告。保罗信主到现在33年了， 这33年来，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那么这是很大的安慰，弟兄姊妹。你不可能信主信了33年，你还胡知道一个地步，你说我不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位主，他有33年的经历。这位主，他天天活在他的面前，活在他的面光中，他与主同行了33年，所以他能够很有把握的说，知道我所信的是谁，那就不止如此，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那么我所交付他的，在一个小字就是说，或者做他所交托我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在翻译圣经的人觉得这两个都可以翻译。当然现在到底是哪个比较是更准确的翻译，你要根据上下文的。所以意思就是说，这里面这根据原文的话，可以翻译作保持，可以说然后可以说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一面。另一面可以说，我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的，一个是我交托给他，还有一个他交托给我，这两个都可能。那么根据上下文呢，应该是更准确的似乎应该是，我深信他能保全他所交托我，他给我一个信托，那么这个信托他能保守，不是我来保守。那为什么呢？我们说上下文可能就更准呢？因为13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规模，等等等等，要怎样就常常守着。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也给你个信托。这个信托呢，你要靠得住。我现在不能所托非人，我要找一个最可靠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很清楚的。保罗到临走的时候，保罗到临终的时候，保罗到临到以前，你看见他的确把一些责任交托给谁？交托给提摩太。他的确是他忠心的儿子。所以呢，他说：“你从我听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基督耶稣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所以你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托付，你要常常守着。所以可见呢。”如果根据上下文的话，一定是主保全他所交托给保罗的。那现在把主所交托给保罗的再交托给提摩太，这就像接地，就像火炬一样，传递火炬一样。那么保罗是从神那里接过火炬，现在呢，保罗他只走跑那一程，像接力赛跑一样，接力赛跑每一个人只跑一程，保罗最多只能跑一程。如果主迟延的话，弟兄姊妹，他不是为主寻道，他就是被主接了他去。所以现在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一程保罗说，我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以保罗他拿着那个火把，他接或者他接力，他所那个负责那一程已经快跑完了。所以现在他把这个火炬呢，就传递给下面一个人，那就是提摩太。那么等一等，你到第二章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他的火把又传递下去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主迟延的话，你看见主在所托付给保罗的结果一代一代的要传递下去，那么到底能不能一直到直到那日呢？弟兄姊妹，就是看一代一代是不是忠心。如果哪一代脱节了，弟兄姊妹，你看那个火把就不能继续传递下去。所以你就知道提摩太后书是很重要的书，给我们看见说，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那个世代交替，你看见保罗他不肯永远活着，保罗的功夫也不是一直在那里的，所以最后他一定要把这个交托，这个托付传递下去。好，那么还有呢，他说，从前我所交托你的善道，这个善道呢就是 deposit， 所谓 deposit 就是我有个东西存在你那里，我有个东西寄存在那里，所以这个就是他的，他就是我这个我所寄存给你的 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保罗知道彼得提摩太有难处，第一，提摩太能忠心，但一个忠心的人不见得有见识，一个忠心的人他不见得有智慧，所以呢，你要守着保罗，比这个提摩太会守着，但他怎么守着他不知道。所以一面纯正话语的规模，你要有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但另外一方面呢，我所交托给你的善道，你要靠着他住在我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很清楚，你看见没，在这里保罗是在那千千万万，就是在千叮咛万叮咛，当他自己到了冬天的时候，他知道没有多久他要到住哪里去，没有多久他要为着宣告。所以就像无花果树到了冬天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无花果树呢，果子就从树枝上掉下来，所以保罗寻道的时候就是那个果子树上掉下来的时候。但是因为他掉下来，他在那个树枝上呢，那个枝子上呢，就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记。然后春天来的时候，那么新的无花果呢，就在原来无花果那个掉下去的地方接上去的。所以你看见保罗现在他到的时候，他要走，要被主接去，他已经跑走完他应该走的。好了，那现在呢，保罗提摩太应该就在保罗走过的脚中，保罗的经历走过的经过那么多的里面继续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的话，你知道说这就是一开始保罗就把那个交托，就是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你，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或者说他所交付我的。那么好了，就算是这一段圣经呢是翻作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那就证明在交付他以前主已经交付给他，否则他拿什么交付给主呢？所以不管你怎么解释他，我相信很清楚的，那现在保罗这个提摩太他得出了一个托付，那个现在有一个东西交给他，那么在这个时候保罗特别提到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好，那现在问题就是到底保罗给提摩太或者说给教会的传递下去的东西是什么？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就是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那首先呢，我们要看规模这个到底是怎么用的。那么这个词啊，在整本圣经里只用过了两次，一次是在这里，还有一次呢就提摩太前书。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谋了人，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那榜样这两字的原文就是那个规模，在提摩太后书翻译规模，提摩太前书放作榜样。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因为他只有这两次保罗提的，别人都不用的，所以现在你要解释这个字呢，你要用这两段圣经彼此解释才可以。所以现在我们如果要知道什么叫做纯正话语规模，这规模什么意思，你只要看在这里圣经怎么用这个榜样这个词。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现在我们晓得当保罗说基督耶稣要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然后保罗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他没有说我过去是罪魁，他说我现在就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那么当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的时候，他下面解释就怎么怜悯他。 因为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原来，因为我是罪魁，所以主所用的忍耐是用尽了忍耐，一切的忍耐。今天不是主用一点点的忍耐，因为保罗是罪魁的缘故，主所用的忍耐乃是一切的忍耐。你看主用多少的忍耐，你就知道保罗怎样是个罪魁。这是保罗自己很深很深的感觉。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要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所以你看主所拯救归回的人都是像保罗这样，主在每个身上都有工作，主在每个身上都是用尽了他一切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想到我们这些不成器，如果你想到我们这个人这么败坏，我们蒙恩得救的这么久，主给我们那么多的恩典，但是弟兄姊妹，主到今天还在那忍耐我们，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但是问题在这，你怎么知道主有多少忍耐呢？你看看保罗就可以。所以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所以你只要看保罗一生，你看见我们觉得保罗不需要忍耐，你今天如果主在保罗身上要在保罗上雕刻的话，他一定是顺服，他一定是最容易的，主不需要忍耐。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离开神的标准不知道有多远，所以这时候保罗能够说，在我这罪魁身上要显明他一切的人。你不知道忍耐有多少，你不知道主在我上有多少人，你看看我就好，你看看我的一生，你看见弟兄姊妹，你就可以看见神一切的忍耐。所以保罗说，保罗是个榜样，什么意思呢？保罗不神不只在保罗身上做，保罗也在神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同样的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看保罗一生，保罗做的榜样。你看看保罗一生，就把整个基督到底怎么做那个素描大概已经把我们描出来。所以这是圣灵怎么用这个词。好了，如果现在这是用在保罗的一生，就是他是个罪人的罪魁，但是神立保罗来做榜样，意思就是说，你有经历，我有经历，他有经历，盖恩夫人有经历，班尼有经历，尼托生各许许都有经历，但是我们讲不清楚啊，你不能一个个。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一个属灵人大概他样什么样，是个素描，你要给我个素描，给我个大概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操练敬虔，很清楚。你只要去读保罗一生，你看他怎么操练敬虔，因为他已经把那个素描，已经把那个大概轮廓已经给我们画出来了。我们，你看，我大概神在我们身上就这样做，大体上就这样做，有眼睛，有鼻子，有头发，大概这样，就是这样。所以，这是圣灵怎么用这个词。那么现在回到灵后呢？你看也是讲了什么？讲到那纯正话语归嘛。所以讲到现在不是讲到生命，现在不是讲的经历，现在讲的神话，而这个话在原文是 logos。那么我们知道希腊原文里面有两个词，一个词讲到神的话的时候，一个是 logos， 另外是 rhema。 logos 就是指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圣经是神的话，那神的话是神道是活泼的，像两刃的利剑一样，那么这个道就指着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话来说。那么这个在原文是 logos， 什么意思呢？ logos 意思就是说它不光有道，而且有理的，叫道理。所以呢，实在说来，这里可以翻作那纯正道理的规模。我们的主不讲道就算了，我们的主讲道的时候，每个道的背后都有理的，都有理的。意思就是说，神是智慧的神，神是宇宙中的神。当他说话的时候，他充满了智慧。在整个话的背后有个布局，在整个话的背后有个逻辑。所以弟兄姊妹，你能听，你所有听不懂，你听得懂。所以你看见我们需要圣灵智慧的灵，叫我们能够明白神智慧的话。所以你看见神不说话就算了，神如果把他放在圣经里面，不要忘记他说话是长篇大论的说，他是有系统的说，他的启示是完整的启示。 他的工作，讲了他的工作，他怎样从起初，你看见在他，那我们知道说，跟他有个旨意，然后那个旨意后来怎么能够根据他的拦住，然后怎么工作，你看见背后，我们知道说有个道理。所以这里的 logos 的原文是道理，原文呢就是 log， 就是说主神所说的第一次的话，接着圣经。你看见那些话就像整个的宇宙一样非常井然有序，而且神不会讲一边就忘掉另外一方面，所以这就是神话语的兴趣。那么弟兄姊妹，保罗是把这样的话传递给提摩太，所以这里讲到道理，讲到话。那不过现在不是不光是话，很多人都讲话，但是呢你知道保罗后来说，因为时候降到人必厌烦纯正道理，耳朵发痒，因为人喜欢听道，所以喜欢听比较轻松的道，所以这就是讲道的人，你就要把它变成很容易接受的，也许是故事，也许是比方。那所以就是普通人听到都是耳朵发痒，厌烦纯正的道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保罗现在神这个神给保罗传递给提摩太的，不光是道理，而且是纯正的道理。而纯正道理，普通的耳朵听不进去的，因为耳朵发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见说，保罗把一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传递给提摩太。那么什么叫纯正话语的规模呢？那么我们刚才说过，规模原文原来意思就是榜样的意思，而这个榜样的背后啊，有素描，一 sketch 是个大纲，是大要，大要，大概重点。弟兄姊妹，神的话，神的话有一个规模的，意思是说，不管是保罗说也好，彼得说也好，约翰说也好，神说话就这些话。不过到了保罗的口里面有保罗的特点，到了约翰的口里有约翰的特点，但是不管今天保罗在这讲的话，其实是神自己的话。所以虽然是保罗讲的，但就那些重点还是那几个重点，神不会放弃那些重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对于保罗说过的话，对于约翰也一样的说，对于彼得也一样的说。所以当你读神话语的道理，当你读圣经中的纯正道理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有一个榜样，有一个大纲的，有一个素描的，那么这什么，这就是这里所说的规模。所以现在我们清楚了，的的确确神托付给保罗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那现在如果读迟延的话，那么虽然保罗到主那里去，但是这个纯正的规模要传递给提摩太，提摩太再传递给他的提摩太，那么然后在教会里面，你看见大家能明白神的话。虽然神的话是丰富，是66卷，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在所有神的话，如果我们能找到那个素描，大概的轮廓是谁给我们的？是约翰给我，是保罗给我们的。所以他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主让保罗写了13封书信，主也对他有个托付。神的话虽然是像浩瀚的宇宙一样，66卷书，你从哪里说起？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提纲挈领？你怎么能把神那个中心旨意能够把它讲的大概，大概重点把它讲清楚？细节可以放开，细节你可以仔细去读，但是细节你看见保罗跟提摩太，跟这个约翰可能都不大一样，他细节的地方可能不是那么相同，但大纲不会错的，那个大纲就是神的大纲，那个可以说八九不离十的。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呢？这就叫做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我想关于这一点，就这个规模这个词，我们把它讲清楚。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到底什么是纯正话语规模的，所以我们要明白这句话，那么首先我们知道要注意的就是它的上下文。 所以读圣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秘诀。许多时候我们读到像纯正华语规模，我们就猜到底什么纯正华语规模，那你就乱解释了，这个非常危险。那既然保罗讲这段话，那么我们知道说他讲话有上语，有上语，有下语，他有一定的思想。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仔细读他上下文，哎，有的时候你很容易就找到了那把钥匙。所以同样的，你看，当你读这个圣经，你表面上我们不知道什么叫纯正华语规模，因为规模是 outline， 规模 sketch， 规模就是那个大纲，规模可以说就是那个素描，就是那个轮廓，可以说就是那个轮廓。好了，你既然讲轮廓，那么好了，现在问题就是会不会在这几句话的上下文，保罗自己已经透露他的轮廓了？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讲到这里呢，我还顺便多提一点，就是你如果读保罗的他的四组的书信，如果你按照年龄、按照时间次序来看的话，最早是帖前帖后是最早的，然后呢，过了五年以后就是罗马书，加拉太书、林前林后，那第二组。那么再过五年以后就是四封监狱的书信，那么再过五年以后是三本启示书，提多、提摩、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还有提多书，所以很明显一共十三封书信。那么如果你仔细读这四组书信，你会觉得很稀奇，就是第一组的书信呢，保罗道很少，有话但是不是很有系统的道，不是。比方说保罗告诉提摩太、加拉太和提多告诉这样的人，你们要怎样圣洁，那么圣洁什么东西呢？所以他就很快告诉他们，就是你们要好好，就要守住你们的身体，这就圣洁。所以保罗对于天上的教会讲圣洁，他只讲身体，你只要身体不沾染污秽就好了，这是圣洁。那你没有讲成圣的道，没有成圣的道是要到罗马书保罗才讲的，所以那里很清楚，神的旨意就是要圣洁，圣洁就是守住你身体，好，你照着做好，因为这是叮咛的话。因为什么？因为这个生命还在婴孩的阶段，所以大的道理他听不进去，大的道理可以说超过他们，但是神的话还是有的，你看很清楚的。所以你看贴前贴后，你若仔细读的话，讲到神的旨意，讲到圣洁，但那里没有太多的道，啊，也讲了你看有许许多叮咛的话。所以保罗虽然是，你可以说他大学教授也可以，你可以说他是非常有学问也可以，但是现在在摇篮旁边，他根本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不可能把教室搬到摇篮。所以贴前贴后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体裁是完全父亲或者母亲对儿女叮咛的那些话，都是神的话。但你看那个时候保罗讲话，你看对孩子们说话，但是到了第二组就不一样了。第二组到了他们慢慢长大了，现在被带到基督的学校里面，现在保罗讲话就有系统的讲话了，讲到神永远的，讲到神的旨意，他讲到了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讲到了单纯的单一的旨意。那么然后呢，你看讲到前面八章，不光因信称义，然后因信成圣，然后最后因信得荣耀，然后前面是怎么样对付多数的罪，一个一个犯的罪，后面我们神怎么对付我们单数的罪，指的我们自己性情来说。那弟兄姊妹，为什么罪有多数，有单数？为什么又是成义，然后是成圣？成义讲的地位，成圣讲的生活，那然后呢，荣耀讲的目的。所以如果你把这些通通把它放在一起的话，那现在神说话就是把你当作大人，因为这是老可之道理，很清楚的。所以呢，这是第二组是如此，第三组更是如此。罗马书是讲到全备的救恩，是从地上讲到天上，以弗所刚好反过来，从天上到了地上。所以你如果读这个第二组圣经跟第三组圣经，你看见保罗的启示是大的，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